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留给我们这么美的诗歌。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来到他的话语面前。当我们再次打开他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的一到七节，我们一同将经文来诵读一遍。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请同工把经文打上来一下。好，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孩子是那样的笨嘴拙舌，求你用炭火洁净孩子的口，用恩膏膏孩子的口，让孩子所常讲的都是来自于主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叫听的和讲的同得造就，使我们能更多的认识你，并且更加的爱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这一帮在 ABC 长大的孩子，在悉尼海外出生的孩子们，他们把情书称作爱信，他们直接把英文的 love letter 翻译成中文叫做爱信，就是指表达恋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信件。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呀，是没有手机也没有 BB 机呀，就是那传呼机，相信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BB 机了。那么现在的智能手机是非常方便哈。那么在我那个年代谈恋爱啊，那是要靠写情书的。我和秋云是同学，虽然我们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一回到家还是忍不住要天天写那个情书寄给他。其实那个时候秋云他并不怎么理我哈，但这个不影响我天天来写情书的那个热情。但我就是会天天要写那个情书，并且呢我最高兴的日子你们也知道，就是收到回信的日子，那真的是叫做欢天喜地。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写给他自己心爱的教会的情书。他这一封情书是写给他的新娘的。那么我们看见他一口气一年写了七封的情书哈。虽然是七封情书，但是他们却是同一封信，因为是出于同一份的爱的书信，是从神而来的爱的信息。不仅如此， 我们会发现主耶稣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真的是滔滔不绝。圣灵借着保罗就已经对七个教会写了书信，如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仍然觉得不够，他还有许多的话语要对我们来传讲，他要向我们来表白，他要亲自的向我们来说话。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七封书信合在一起看，才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看得真切。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爱信，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情书，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他甚至是在我们爱他以先，他就已经爱了我们。盼望我们对主的爱有所回应。所以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个大段，第一段基督的表白，这是第一节；第二段基督的情笺，第二到第六节；第三大段基督的呼唤，第七节。我们进入第一大点，基督的表白。第一节，主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所以我们注意到在七封书信的开头，他开篇都是这样说的，你要写信给教会的使者，并且在书信的里面，这个使者他用的是单数词。然而呢，我们前面读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灰拉铁灰、老底加那七个什么七个教会。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这七封书信是写给教会的使者个人呢，单数的这个个使者，还是要写给全教会呢，就是普天下神的众教会呢？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一章十一节的那里，明明讲的就是要写给教会，但是到了第二章第三章，这里偏偏却写着说你要写信给教会的使者，并且这个使者还不具名。难道说我们的老约翰不认识这些教会的使者吗？那不可能，因为他至少认识以弗所教会的提摩太。所以我们看见晚年的约翰，他是在亚西亚这一带地区，他在做牧养捕网的工作，可是偏偏他写的这七封书信都没有具名，只是说写给教会的使者。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七封的书信，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七封书信好像是对着我们个人来说话，但是其实里面有许多的内容它是对着整个我们教会我们众人来说话。因为每一封书信的末了他都这样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还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叫我们看见说圣灵他是对着普天下神的众教会来说话，因为还有耳的当然就涵盖了古往今来一切的众圣徒，也包括了你和我。其实这七封书信每一封都是送给七个相关的教会，都是主耶稣自己的表白，而整本启示录呢才是圣灵所要写的真正的内容。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段耶稣基督对自己的这个启示的表白，那么对于每一个教会启示的那一个相同点呢，就是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讲的都是他自己。那么不同的地方呢，虽然都是在讲我们的主，但是 对于每一个教会来说呢，它的侧重点却是不同。这乃是因为关系到每一个教会它具体的属灵的光景和情形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仅仅是部分的，他不可能把主耶稣基督全部都涵括在里面。因为仅仅一个地方的教会，它不能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完美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亚细亚这个地区啊，它有超过5000多所的教会，大大小小的教会。所以很明显哈，约翰写这7封书信，不是约翰他自己挑的哈，他不是他自己选的，乃是主告诉他你要写信给这7个教会，并且告诉他要写给这7个教会的使者，这是主告诉他的。既然是主的拣选，那么也就说明了这7种光景的教会，它的属灵的实际的光景是在整个神的众教会当中是普遍的光景。那么借着这7个教会呢，就我们的主就把教会的缺陷给指出来了，同时也指出了教会在神面前蒙纪念的根据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七个教会就表达出了神对教会鉴察以后的7个结果。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以弗所教会。那么以弗所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它是叫可羡慕的、松懈、放松的意思。那么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这是一个后使徒年代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写了这个书信是就是给以弗所这一间荣耀的教会的。因为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就着神永远的旨意和教会的合一来说，以弗所书是圣经中最高的启示。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在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那里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看见说什么？我们看见说天地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所以保罗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一个奥秘，所以紧接着在以弗所书的3章9到11节，他再次向我们说明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说又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非常明显，神永远的旨意它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如果我们还记得神对我们说啊，人要离开父母与自己的妻子联合，你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了，乃是一体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说教会必须与基督合一的真理，并且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看见说以弗所教会它的属灵光景是何等的卓越，竟然能够承受如此奥秘的启示。所以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以弗所教会是一间令人羡慕的教会。怎么如今开始松懈了呢？因为他的名字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松懈。那是因为他被劳碌的工作所充斥，渐渐的呢，他就失去了原先那颗火热爱主的心，并且此时教会正处于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十大逼迫之中。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从尼禄皇帝，就是公元64年开始对基督徒进行大逼迫，那么还有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启示录这一个年代的时候，是多米田皇帝，他也是在逼迫这个基督教。紧接着呢是图拉真皇帝，直到公元311年，罗马帝国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对基督教进行了10次大逼迫。那么基督徒所遭遇的残酷的迫害我们都已经很知道，就像人体火把了，斗兽场作为猛兽的食物了，残忍的刑具了，这一些他妄图想用这一切残忍的逼迫来斩断基督的福音。然而越是逼迫，就越加散发出基督末药的馨香。所以主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之中行走的，这是主耶稣基督自我的表达。这就是在前面一章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荣耀的得胜的基督。基督手里拿着七星，表明了教会属灵的权柄掌握在主的手中。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是大祭司的职分，在那里料理金灯台，让光照得更亮更远，表明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基督的情监。那么这是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是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我们就是一同来分享。那么我们看见说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主耶稣是全知的神，他当然知道我们，不仅如此他还爱我们，所以他理解我们的行为，他知道我们在殷勤做工，他知道我们的劳碌，而且他也知道我们能够忍耐，凡事任劳任怨。主说这一切我都知道了，对于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安慰呢。主耶稣还说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叫做恶人呢？居然能够让爱我们的主都无法容忍呢？那么这个恶人呢，其实他就是指假先知假师傅假教师说的。这些假教师啊，他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首先呢，他对神不存敬畏的心，其次他对自己呢，他误解了神的恩典，放纵情欲，最后呢他对别人呢所说的那一番教导似是而非的道理呢，却叫别人在错谬的道路上直奔，这是神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们应当竭力的来抵挡他们。不仅如此，我们自己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当我们自己想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根本就不怕神知道，我们只怕被人知道，这是不敬虔不敬畏神的表现。那么第二呢，若是我们犯罪了，我们是不是还在找借口说，哦，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神洪恩浩大， 他没有什么罪不能赦免的。我们是不是在依然的找借口，在麻醉自己的良心呢？那么第三，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嘴里承认说耶稣是主，却根本就不肯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呢？求主帮助我们抵挡一切的软弱和诱惑。正如在犹大书第四节那里说到，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换一句话说，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反正神这么爱我，只要我悔改他就会赦免我，那为何我不现在放纵一下呢？那么进一步的再讲，什么叫放纵情欲呢？那么放纵情欲在原文啊，它的意思是什么？是邪淫、邪荡。那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指那种缺乏道德的约束，不顾伦理的规划，为所欲为的行为，这个叫做什么？邪淫、邪荡。反过来说，我们来看爱情。爱情是指在神所定的盟约里面，一女一男，两个自由意志，有爱的自由。但是因为我们爱对方的缘故，我们愿意将自己约束在爱的盟约里边，这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看见说神造男造女的时候，他没有说造一个男的然后造了一堆的女的出来，也没有说造一个女的多造几个男的出来，更没有说造两个男的或造着两个女的，甚至是说多男多女。不要以为说神不可能多造几个人哈，乃是神要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婚姻的意义。婚姻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合同，乃是爱的盟约，并且是一男一女，一妻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2节所说的，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神所设立婚姻的奥秘，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与教会它是要在爱里完全的合一。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教会所面临的是罗马帝国第二次的大逼迫，教会的崇拜不得不从地上转移到坟墓里面去，所以教会是在坟墓里面来聚会的。那么为了不在这个庞大的这个墓教之中啊迷路，信徒们就用一个小鱼的符号作为一个暗号。那么这个小鱼的符号其实很简单，只有两个弧线，上面一个弧，下面一个弧，做出小鱼的形状，那么它就给你指引道路，不至于迷失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发现当时的聚会，他们对假师傅是格外的防备。那么我们如何来试验出他们是假的呢？那么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比利亚的教会那样，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察其色。听其言呢，我们就是看他所说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观其行，我们要注意他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言行一正， 那么察其色就看他的存心和动机。这不仅仅是来查验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假师父，这同时也是我们自己自审的方法，这也能叫我们持守对主的纯一清洁的心。那么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主说你的忍耐你的劳苦我都知道。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为主摆上所有一切的辛劳，主告诉我们他都纪念。可见教会的行为非常的重要，主都看在眼里面。以弗所教会他有非常好的行为，第一劳碌，第二他能忍耐，第三他不能容忍恶人，第四他试验假师父，而且他看出他们是假使徒，第五他还能忍耐，成为我的名不疲倦。所以我们看见说，以弗所教会啊，他做事忠心殷勤，而且他从来不半途而废，有见识，持守真道。即使换在我们今天啊，都是一座好的不得了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教会如果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要满心欢喜的感谢神了。这样的教会好不好？当然好啊。可是主满不满足呢？主不满意。为什么呢？所以主继续接着说，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在原文是指着最初的上好的意思。那么与路加福音15章22节，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那么这个上好的袍子和这个起初的爱心，上好的和起初的这两个字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爱心不仅仅是指着在时间上它是最初的，而且在品质上它是最好的。因为那上好的袍子就是指着袍子里面最好的袍子，那么起初的爱心呢，当然就是指着最初最好最热烈的那一个爱情，那是一个初恋，英文翻译着 first love。 然而这么关键的东西啊，我们竟然把这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起初我们是爱主，如今我们是爱工作，起初是追求基督，如今我们追求做工的果效，起初是让基督居首位，如今是我们自己居首位。我们把起初那个纯洁专一爱主的心给离弃了，难怪主耶稣基督要责备我们。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乃是在爱的关系里面，主却在这里直接指出了我们的缺欠，说原来我们是在用自己天然的力量来追随主，却没有经历真正的属灵的操练。首先我们运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劳苦忍耐不乏倦，其次我们运用自己的心思去分辨假教师，最后我们还用我们的情感去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哇，这一切的意志、思想、感情，通通是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天然的力量，我们并没有得着实际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迷失了方向， 我们常常以为阻碍基督的福音是来自外面的逼迫，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实际上真正阻碍主的是我们自己天然的抬杠。斯布真曾经说过一句话，阻碍基督的不是我们的渺小，而是我们的伟大。阻碍基督的不是我们的软弱，而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说，首先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因为我们爱自己，我们没有爱主。第二，我们没有行起初所行的事，却去做主以外的事，把工作侍奉当成主的自己，反而离弃了神。第三，我们不能享受生命树的果子，没有真正享受到基督里的爱。如果我们整夜的劳碌做工，只是因为出于本分，而非出于对主的爱慕，那么我们怎能让主心满意足呢？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啊，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去，挪去。因着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主说你应当回想回想一下，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呢？你从哪里跌倒，你就从哪里爬起来呗，是吧？并且还要悔改，将自己的心怀意念完全的转向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患。行起初所行的事，你殷勤的侍奉当然没有错，但是必须和起初的时候那个样子，是要因着对主那个起初的爱心来侍奉。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会幕的圣所里面没有光的，唯一的照明就是靠灯台。祭司不能在黑暗的环境中来工作来侍奉，那么这个灯台的功用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它就照亮了整个的圣所。不仅如此，这个灯台呢，它所高举的光照，它的光还显明了进入至圣所的道路。这就是预表说，教会要用生命的光照把人领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教会若不能为主做见证，不能高举主的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末世的年代，主说我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若不肯悔改，我们一切的所行，我们一切的所有都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说要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换一句话说，我们本来有没有灯台啊？那本来是有的呀。那么现在主说要把金灯台从原处挪去，那就等于说我们失去了做金灯台的资格，我们没有资格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爱嘛，哪里没有爱，哪里就没有光，当然就没有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这起初的爱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若失去了真实的爱心，就会失去那座金灯台的资格。即使我们拥有再多的优点，就像以弗所那样，他拥有那么多的五大优点，但是这一个缺点就够了。神说我把你的金灯台挪去。现在主对教会提出要求， 教会虽然劳苦忍耐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对主的爱情是否慢慢冷淡了呢？所以主对我们说，要把起初的爱心，那上好的爱再眺望起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把我们对主的爱偷走了呢？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思想，其实我们自己里面也知道到底是什么将我们的心给分走了。今天有一些的教会，它实际上它的灯台已经没有了，虽然还在聚会，但是只是形式而已，失去了爱的火焰。这就是令神特别伤心的地方，也是以弗所危机的所在。宣信弟兄在圣徒诗歌第426首，他自己，这是宣信弟兄所写的诗歌，他说道，钱要的是祝福，金要主自己，钱要的是医治，金要主而已，钱我贪求恩赐，金要赐恩者，钱我寻求能力，金要全能者。这是何等深刻的悔改啊！我们同样也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我们是追求主的祝福、医治，还有恩赐，还有能力呢？还是说我们是追求主的自己？我们是要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单单来讨主的喜悦？今天我们最需要的真的不是成圣的道理，我们乃是需要让基督的真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行那起初所行的事。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在原文的意思是在百姓之上者，百姓的征服者，所以尼哥拉一党的行为啊，乃是指在一般信徒之上，另外还有一般少数的人成了居间的阶层，包办一切所有的属灵的事奉。我们常常错误的以为有一些事情啊，是专属于一般特殊的人才可以做的。这种划分圣品阶级的行为是神所恨恶的。恨恶主所恨恶的，这是以弗所教会的优点啊，所以也是我们可取之处。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基督的呼唤。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特别强调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起初是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是信开头，最开头的时候主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而且那是当数的。现在主在说，变成了说，哦，你要圣灵所说的你要向众教会说。所以我们看见说，起初向使者说话，现在向众教会说话，那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里面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我们中文圣经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英文圣经呢它是有单复数的，所以我们都有两个耳朵，我们需要用两个耳朵来听声音，因为只有两个耳朵我们才能够分辨那个声音的方位和远近， 但是圣灵说啊，你不需要两个耳朵，你只要有一个耳朵能听就行了。很显然，主不是说你听见那个声音来说的，而是说你要有能够听的耳朵，不但你要能听得见，而且你还要听得懂。然后我们呢，我们常常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是吧？我们是听了又听呢，就是不要明白；我们看了又看呢，就是不要晓得。这是我们，因为我们人都是顽梗悖逆的，我们不愿意顺服神嘛。所以今天神的话语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听不懂嘛，其实根本就是我们不肯去懂。我们不信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信，这是我们罪人的本性。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节圣经在圣经里讲了七次啊，并且我们注意到神对得胜者的呼召，就是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节圣经在前面三个教会呢，它是摆在得胜者的赏赐之前的。那么到了推亚推拉之后，这四个教会呢刚好缓过来哈。那神对得胜者的呼召呢，是摆在了得胜者的赏赐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教会在早期的时候啊，它还是有耳朵能听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灵先向教会说话，说凡有耳的你们就来听。所以听见的人呢，那么这一帮人呢，他就接受了领受了得胜者的呼召，然后得胜这一帮的得胜者就有赏赐出来。那么到了后来的教会呢，末世的教会呢，真是在黑暗的里面，慢慢的根本就没有耳朵来听啊，教会没有听见主话语的能力，所以主才来先来呼召得胜者。也实在是因着这一般的得胜者听见了主的呼召，在教会翻梁的时候，见证的这些责任就落在了得胜者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说，是先有一批得胜者，他得到了主的赏赐，然后圣灵才对众教会说，你们有耳的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得胜的，当然就是指着前面第四、第五节那里说到教会坠落的光景。那么如果你愿意悔改的话，行起初所行的爱心，那么这就是得胜者。那么神的乐园呢，当然是指着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那么在圣经的起初，我们看见说神为亚当安置了一个乐园，那个叫伊甸园。如今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乐园，叫我们这一群身为浪子的人啊，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家中。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指着在新耶路撒冷圣城的街道当中，在生命河的两边所生长的生命树，它会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其实它就是创世纪的时候那个伊甸园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乃是指着什么呢？乃是指着永生，那永远丰富的神的生命，也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永远的旨意。那么他说赐给他吃，就表明我们现在就可以吃，就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不需要等到将来。 虽然这七封书信是从七个不同的角度来写，但是却带出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主对得胜者的呼召，拥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得胜者的显明。所以这七封书信所表明的七个教会，我们看见说其中有五个教会是明确的落在了主的责备里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说明了一点，说明了教会在主的面前是不完全的，甚至有的还偏离了主。那么虽然士美拿和腓拉铁腓这两个教会呢没有受到主的责备，但也不等于说他们就满足了主的心意，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叫主失望而已啊，并不等于说主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主也没有停止对他们的得胜者的呼召。既然历世历代教会的实际的属灵光景是这样的不能叫主来满足的话，那么如何才能叫教会成长呢？如何才能使教会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呢？主就在这里指出其中的奥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来呼召我们做得胜者。我们注意到在主对七个教会得胜者的赏赐里面，他都是表明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的一部分。那么将这个七个部分加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完整的基督的荣耀和丰满。所以得胜者的呼召乃是为着教会进入基督的丰满。换一句话说，基督身体的丰满乃是因着这一批得胜者把基督的荣耀和丰满丰盛领受过来，并根据基督的生命将其完全的显明在教会当中，就使得教会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那么在这七封的书信里面，主宣告赏赐的时候，每一个教会哈，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得胜者啊。因为主每一次说的时候，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生命树的果子、隐藏的玛拉等等等等赐给他吃，这个他竟然用的是单数啊。那这并不是说教会的得胜者只有一位，我们知道得胜者乃是指着在主右手中的那七颗星，这七星也就是主的使者。我们知道星指的是我们个人说的，灯台当然是说的是教会，那么使者呢，英文是叫做 messenger， 传信息的人，就是指能够把神心意向教会发表出来的人。使者这个词啊，在圣经中使用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是用在天使的身上，那么有的时候是用在人的身上。如果神要向教会来说话，要向教会来做工的时候，你觉得神是打发一个天使来呢，还是叫一个人来做？当然是用人呢，因为我们神非常的愿意使用他自己的仆人来做工。既然是主的使者，那就是被主所使用、被主差遣的人，当然也就是单单效忠于主的人。所以这里领受赏赐的都是用单数的他，就表明了得胜者与主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我们与主个人直接发生关系，我们只能自己追求起来做得胜者，别人不能代替我们来做得胜者。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因着每一个人都是直接连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在主里面，我们这许多的人就成为一个身体，把基督的丰满显明在教会的当中。所以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起来回应 主的呼召。所以这样一批的得胜者，就是在主右手中的，在主的权柄底下，主扶持他们，主用能力护庇他们，主的吩咐供应着他们，使教会的见证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当中，在患难的日子当中都得以维持。这就是主右手中七星的奥秘。我们的大祭司手里拿着七星，所以一面他右手拿着七星，一面他在金灯台中行走。这就表明了神今天在这个末世的年代，当教会落入一个不正常的光景的时候，神要打发他的使者向教会说圣灵要说的话，同时也表明了神要兴起他的使者，叫这传信息的人向教会说大祭司，也就是说是圣灵要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历世历代神用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使者，把神的话向教会来表达。所以神会兴起不同的人来对当时的教会做出提醒鼓励，帮助我们走上这一个属天的道路。所以这七星就是指着许多神所使用的仆人来向教会传达信息，这也就是基督爱信的开篇，基督自己的自我表达的表白的那个情感所在，因为他顾念我们每一个人。我向大家借两分钟，我们做一个总结。当我们开始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对每一个教会所侧重的点不一样，都有他独特的一面。我们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要把这七封书信通通的加在一起，也就是说要把在地上所有的主的众教会通通的加在一起，我们才能把耶稣基督的全貌看得真切。哥洛西书告诉我们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那么以弗所又说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可见神是把他一切的丰盛和丰满都放在了基督里，基督又把他自己的一切的丰盛放在了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圣庄头，基督所有的丰满。正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头里面所有的丰富也要充满在我们自己的身子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是要透过历世历代所有的神的众教会才能看得清基督在他的丰盛的启示在教会当中的积累。但是令人伤心的是，今日的以弗所已不复存在，古时的优良的海港变成了沙滩，不能再使用。以弗所一切的繁华荣华全部变成历史沉寂。从前以弗所教会林立，如今不再有神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的坠落，叫我们看见就是在今天，就是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悔改，回到起初所行的事。这七封书信都是一个样，主是根据教会的缺欠来介绍他自己的所事，然后又根据这些缺欠来呼召教会当中的得胜者，并将教会所缺欠的作为得胜者的赏赐，然后来补足教会的缺欠。以弗所教会所缺欠的，他缺的什么？他缺的就是主自己。所以主介绍自己说，我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并指出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呼召得胜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就是他自己赐给得胜者，做教会的供应，来补足教会的缺欠。所以如果今天啊，你对主的爱有回应的话，你就必定能尝到主爱的滋味，它是何其的美，它的爱比酒更美，比蜜更甜，它的生命是那样的美丽丰满，它必定要祝福你，使你成为得胜者。我们感谢主，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留给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主话语的心。当我们如此的来亲近你的时候，主啊，求你向我们敞开，求你向我们施恩，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主，你帮助我们有能听的耳朵，不但让我们能够听得见，而且也让我们听得明白，并且让我们能够跟上主你自己圣灵的脚步。主，你帮助我们，悦纳我们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